书接上文，麦克阿瑟将军在肯尼将军的陪同下视察夏德勒港。为什么单独上这儿视察呀？因为这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这是太平洋上一颗明珠，岛子上设施相当完善，要在这儿站住脚是四通八达，随心所欲。所以麦克亲自来视察。战斗尚未结束，零星小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枪声不断。所以这里加强师的师长海尔登上校十分担心，劝阻麦克不要往前走了，一旦发生事儿，我们担不了这个责任。老麦克旁若无人，根本听不进去，他把眼珠子一瞪：上校先生，你要干什么？你想一路上监视我吗？我没必要听你们的，赶紧给我推了下去。
是，
你说上校有什么办法呀？只好退后一步，但是叫他们走不可能，甩也甩不掉，他们有责任保护长官的安全。往前一拐弯，到了一片开阔地，麦克一看呢，呵，这里三层的小洋楼是整整齐齐，对面是草场，还有讲演台、旗杆。站着这再往远处一看，军港也是整整齐齐，不像是刚结束战斗啊，炸的是一片焦土，不像那样。他问肯尼：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点没遭到破坏？报告将军，因为我们的飞机上装有最新式的瞄准器，我们的炸弹用不着瞎投了，故此全都保存下来。新式的瞄准器，对了，这可以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明。难道说他自己会扔炸弹？那倒不会，还要靠人。是啊，还得靠你们的聪明智慧和投弹技巧。很好，保留的太好，我们省了许多的麻烦事儿。报告将军，前边的军港也完好无损，是吗？咱们去看看。到了军港，麦克一看，可不是，这个天然的大军港啊，三面环山，一面靠水，能装下100多艘战舰，而且那修理厂的厂房也完好无损。麦克太高兴了，一边走着一边拍肯尼将军的肩头：也太好了，立下卓越的功勋，应该重赏，应该重赏。溜达完了回去歇着吧。不，他兴致不减，还往岛的里边走，眼前就是一片森林呢。在这个森林的边上有一排木房子，和他抬头一看，木房子上头有招牌，画着一个日本女人的图，半裸体，旁边还有日本字，他看不懂。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原来的日本慰安妇待的地方。啊，他妈的，这个小日本的到什么地方都离不开娘们，肯定他得打败仗。是啊是啊，嗯，再往前看看。他往前刚迈了一步，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就是森林里头对准了麦克阿瑟的脑袋，啪，就是一枪。麦克一愣，这一枪把麦克脑袋上戴的军帽给打飞了，多悬，离着脑门就差2手指，再稍微低一点，麦克阿瑟的脑瓜盖就飞了。两旁人可吓得不轻啊，但是麦克阿瑟一点都没着急，一伸手把手枪瞪出来，对准前面一棵树上，啪啪，就是2枪。随着枪声一落，再看树顶上，肉啪啪，摔下一个人。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 是个日本兵，闹了半天是日本的狙击手打的冷枪，没说嘛，战斗没彻底结束呢。这位啊摔到地上还没最后咽气呢，手抛脚蹬直翻眼睛，老麦克气的在他脑袋上又补了一枪，这位才交代。大伙一看这老麦克的枪法是真准啊，还没来得及开枪呢，他先开了枪。这些人觉着不好意思，将军您的枪法太准了，哈哈哈我说海尔登上校，这回你放心了吧，报告将军，您真是神枪手。嗯，这就说明我们美国的狙击手比日本人高至一筹，对吗？将军说的一点都不假。嗯，麦克爱听，把枪嘴吹了两口，啪带下来了。大家呀对这位总司令就更加敬重，一个个是窃窃私议，了不起，真了不起。麦克听见了，大声跟众人讲，各位，这没什么奇怪的，我麦克阿瑟也是军人，多少年来我养成的习惯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抽空就得练习呀，你们说是吗？是的，将军，我们一定向您学习。嗯，那就对了。老麦克高兴，一边走一边讲。等到了临时指挥部，他坐下歇歇腿，问肯尼将军，我说老伙计，奖章带来了，带来了，来来来，你过来。黑人上校赶紧过来，报告将军，我在这儿呢。你作战很勇敢呐，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你的汗和血不能白流，这枚金条旗奖章给你了，谢谢将军。金乎乎的奖章挂在海尔登的胸前，海尔登是非常高兴，作为军人求什么呢，这是荣誉啊。麦克还说呢，刚才登陆之时咱俩人还发生了口角，你还记得吗？将军，我记得，您还要枪毙我。说得好，说得好啊，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是的，将军，我们肯定能见面。海尔登，你说我们能在什么地方见面？在东京。嗯，说得好，怎么会在东京呢？将军，在您英明的指挥下，我们肯定捷足先登，能杀进东京。到那时候，我还要接受将军给我授的勋章。说的棒极了，哈哈哈哈，借你吉言。您听出来没有？什么人都爱听好话。这麦克阿瑟就好这个，别人这一说赞誉之词，把他乐的北都找不着了，现在他恨不能一步到了东京，所以这上校正好说到他心缝里，他能不高兴吗？老麦克一高兴，当时拍板告诉肯尼，替我传下令去，明天我要在军港检阅海陆空三军。是。老麦克在军港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精神头倍儿足，换了一套雪白色的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军功章，手套配件全佩戴好了，登上一艘巡洋舰。这艘巡洋舰经过打扫卫生，彩旗高悬呐、啊。今儿这天也特殊的好，蓝天如洗，微微有点海风。麦克阿瑟在肯尼将军陪同下登上巡洋舰，拿着望远镜往岸上一看，因为他们来的比较早，接受检阅的士兵三五成群，哎，正往军舰上来。突然麦克发现有一伙大兵跟一些妇女在那打打闹闹的。嗯，他仔细一看，这些妇女都是岛子上的土著居民，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每人手中拿着一束鲜花给那些美国大兵献花，有的美国大兵高高兴兴的握着他们的手， 有的拉着妇女的裙子，其中好像还有一个搂着那个妇女要接吻，那妇女左躲右闪的。老麦克不看这，可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肯尼将军，你看，成何体统？美国大兵的尊严何在？他一回头一看，一个副官站在身后，你过来，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告诉我们的士兵要规规矩矩严守军纪，不准调戏妇女，哪一个要强行无礼就地枪毙。是，回来，等等，可以握手，可以接受鲜花，但是握手的时候要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摸摸的也不行。是，将军。可你也不敢乐，心说这位上级要求的可太严点了，可转念又一想，对大兵要求严点也不算不对啊。简短解说，检阅开始了，有两栖登陆部队，有空军的飞行员，有海军陆战队，队伍整整齐齐，跟刀裁斧做的一般，列队前进，到了剑桥这儿，高高的举手敬礼。麦克阿瑟是频频向大家招手，红光满面，是洋洋得意。老麦克一高兴又拍了板了，为了奖励三军，在岛子上要隆重祝贺。大伙是一醉方休，喝吧吃吧，小伙子们尽量。哎呦，大伙都乐疯了，就盼的是这个。那么跌倒爬起，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过好生活。在这枯燥的战争年代，能有这次舞会，能有这次会餐，大伙是求之不得呀。麦克阿瑟在这折腾了两天，第三天头决定要返回总司令部。临走之时，肯尼将军送行，到了飞机场了，这麦克阿瑟他心着急，总是提前不能落后，提前五分钟他就进机场的。他没登上飞机，看了看这天也挺好，拿着望远镜他瞎照，他一看离得不远的地方，候机亭的旁边站着一大帮日本妇女，因为什么呢？穿的都是和服，登的都是木屐。再仔细看，一个个也是花枝招展，浓妆艳抹。他就一愣，问肯尼：“这是怎么回事？”肯尼看了看，晃晃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麦克阿瑟决定弄个清楚，回首把参谋叫过来了：“去，把他们负责人给我找来，这怎么回事？”“是。”一会儿找了一个上校，这上校小跑来到麦克阿瑟近前，咵行了军礼，报告将军。后勤处处长弗里希尔上校奉命来到。你叫弗里希尔正是，这是怎么回事？您问这些女人？
对，
他们是日本的安慰妇，是让我们抓的俘虏。
那不在俘虏营，在机场干什么？
是这样的，
说，
这上校啊有点支支吾吾的，最后没办法把腰板一挺，是这样，我在执行华盛顿的命令。
华盛顿的命令？什么命令？
您看这有电报。说着这名上校把电报拿出来了，交给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不看则可，一看着我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怎么回事？
落款是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和陆军部长史兵生联合署的名，内容是说现在美国好莱坞啊要拍一部影片，要反映日本现在的妇女生活，缺少两名日本的女明星，命令前线给物色几个，最好挑那长得最漂亮的。这上校解释说：“那我们也不知道谁最漂亮，谁不漂亮，因此我们在俘虏当中挑选了15名
派专机要送往华盛顿，至于他们用谁不用谁，那就是他们的事儿。因此我在执行军令。麦克阿瑟什么不懂，他一看海军军上将这几个字，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他跟这顶头上司水火不同炉，俩人见着面眼睛都发红了。这个麦克阿瑟打心眼往外瞧不起军上将，也瞧不起陆军部长史宾生，心说你们是什么东西，打着什么拍电影的旗号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们就说喜欢日本女人就得了，我们在外头爬兵卧雪皮着脑袋干，你们在家里的是坐享其成啊，什么金钱呐、啊、美女呀、啊、权力呀、啊，想什么就干什么。你看想的多好，到前线来要美女简直是恬不知耻。这麦克心里装不住了，就跟肯尼将军说，当着肯尼的面是大放厥词。肯尼往左右一看，还有不少下级军官的，恐怕影响不好。将军少说两句吧，我知道了，将军消消气儿。不行，在我这什么命令也行不通。咔哧咔哧，他把电报撕了，告诉那上校，你马上给他回个信儿，这里没有明星，这里是战场。那我怎么，你有什么为难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属于我的智将？报告将军，我是您的属下。那你听谁的？我听将军的。既然如此，给他回电，告诉他没有我的命令行不通。是将军。这上校转身走了，把那些妇女又送到战俘营。刚才那些妇女还高兴呢，打打闹闹，心里想往着到了美国华盛顿了，你得多好啊，到了人间的天堂了，顷刻之间又回了战俘营了，难免一个个伤心落泪，咱不必细说。单说麦克阿瑟将军气呼呼登上飞机，返回布里斯班总司令部。这肯尼呀、啊，望着他的背影晃了晃脑袋，心说麦克阿瑟将军呢、啊，这回你可捅娄子喽。我想那些铁腕人物岂能轻轻地放过你啊？你看着吧，非找你的别扭不可。但又知道麦克阿瑟倔强，又不敢劝。再说麦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话呀又咽到肚里了，不表他。单说麦克阿瑟回到总司令部里头，叼着烟斗左思右想，越想越生气。你说什么玩意儿、嗯、你们搞些什么名堂？哎呦，肯尼将军说猜对了，这麦克阿瑟回来的第二天突然就接到华盛顿的电报。这老麦克没看这个电报的内文，就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兆，他颤抖着双手把电报打开了，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谢斯特尼米兹将军的管辖范围应该扩大，着麦克阿瑟将军把新得到的阿德勒军港转交给尼米兹将军管辖等等等。落款是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上将。老麦克不看则可，一看那火真家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啪把桌子一拍，到了什么程度，把他最心爱的爱不释手的大烟斗都拍折了，把那些下属吓得一哆嗦，偷偷都溜出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一个人。麦克气得浑身的肉嘣嘣嘣嘣嘣嘣直颤呢，心说干什么啊，我明白了，找我的茬，给我下绊子啊，就因为我拒绝不给你们送美女， 你们马上就下令夺我的地盘，把我刚刚煮熟的香肉交给米米子。这是眼里插棒槌，没事找事儿，我岂能接受？无耻，无耻！人们在外面就听着，这麦克阿瑟像疯了一样吼了能有40分钟，外边的人呢，大气都不敢出，心说坏了，老帅发怒了，哎呦，跟发疯一样。再看麦克阿瑟浑身大汗淋漓，跟发疯没什么区别。他把办公桌上的墨水瓶、办公用品一股脑全周地上。最后他抄起电话来了，给老公牛哈尔西通了个电话。喂，我是麦克，你是威廉吗？啊，是我将军，有什么事吗？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报告将军，
前线打得如火如荼，我万难分身呢。
不行，你必须立刻来。
怎么了将军，发生什么事情了？
少说废话，我被魔鬼缠身了。魔鬼，你懂了？
是将军，我马上就到。这哈尔西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坐上飞机马上来到总司令办公室，进门一看吓了一跳，谁也不敢在屋里待着，就老麦克在屋待着，胡子都撅多高啊，那脸都是绿色的，浑身是汗。将军，您病了？
我没病，我气疯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你看看这个混蛋的电报，你看。哈尔西摸不着头脑，拿过电报来仔细观看，也是大吃了一惊。